爱之下第十章，灵前十三章，代下十章，灵前十三章，题目是切求神的大爱，无神爱失一切。这里特别勉励我们要切切的求，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没有爱，那你就失掉一切。没有爱，人生没有价值。爱的意义，爱的价值，今天呢，借着这个使徒的书信给我们看到，所以我们真是要追求这个爱。所以今天两篇圣经，一面是罗伯安狂妄自大，没有爱心，他根本做了王，不寻求神，不追求主的道，不效法大卫，不让神做王啊，道没有在心中，哪里会有爱？一个人有爱没有爱，在于主的道是不是在你心中。道在心中的人有爱，有爱，因为主就是道，主就是爱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所以我们才知道何为爱，所以要有这种爱才行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罗伯安是没有爱心，毫无怜悯，狠心虐待百姓，结果造成国家分裂。所以没有爱，国度分裂；没有爱，你大失人心。所以这章圣经讲到两个主义，一个是老年的主义，是吧？一个是少年的主义。老年的主义是代表善言，少年的主义代表恶语恶言。你到底采纳哪一个？老年主义代表今天圣灵的训诲，那你就要舍己爱民的一个主义啊，要谦卑舍己爱民，这是老年的主义。少年的主义是什么呢？狂妄自私虐民，虐待的虐，虐民，狂妄自私虐民。罗伯安竟然采纳了少年的主义，不采纳老年主义，就说明他的本性本质害人。对他那么些使徒教训我们要切求最大的爱，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是真理的爱，是圣洁的爱，是公义的爱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领会这个爱，不要和你自己脑子里头自己以为的那个爱，我们人追求的爱那都是多么有限，多么惭愧，多么容易改变，朝三暮四，人的爱多么靠不住，根本不能比。我们要去切求那最大的爱，是永不止息的爱，才能够造就教会，挽回教会。罗伯安不能够挽回以色列，结果以色列整个的离开了大卫家。保罗在子论这个讲到什么？爱的价值，爱的意义，爱的定义，以及爱的无限和永存。使徒保罗今天在这一章圣经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怎么得到。那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罗伯安，不要凭血气、狂妄、自私、老我做王，那你根本没有主的爱。所以两边相对是害人与爱人，为己与舍己。因为真正的爱一定要舍己。害人，这边是害人，那不是害了人吗？害了国家，害了子民，也害了自己。与爱人，害人与爱人，为己与舍己啊。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六小段，三节对两节，所以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一节对两节。我们分段，这边十一节，那边八节，上半句八上，你这么写，因为八节可以分开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题目是狠心待民与爱心待人，就是两种来对比，一个是狠心，一个是爱心。我们怎么对待神的子民，我们怎么对待别人，也可以说是恶道与爱道，两边对比，恶道与爱道对比啊。今天我们先从哥林多前书这边看起啊，这边我们看一节到八节的上半句，一节到八节的上半句，一节到三节是讲的什么呢？讲的爱的价值，意思说你没有爱，样样虚空，都是明德罗想的，不爱的价值。四节到七节讲的爱的定义，什么是爱？真正爱是什么？从四节开始，从四节到七节，也可以说到八节的上半句，就是爱是永不止息啊。我们这一段就到这里了，爱是永不止息这段啊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伯一样。保罗是使徒，保罗是什么？神的仆人。保罗是传福音的工作，而且保罗还真能说万人的方言，他能说方言，他能说万言方言万句。但是他说，我如果我连万人的方言都能说，连天使的话语我都能够说，但是如果我没有爱，那么我就是一无所有，我就像那个明德罗想的波，梆梆梆想的不得了，大喊大叫，但是呢没有爱，没有爱，那我就是空空洞洞。什么叫明德罗想的波？就是叫做空空洞洞，是外面想的说的很响，没有用，是吧？所以这就告诉你爱的价值在哪里。爱的价值就是说，你今天远远超过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，那就表示很属灵了。这个人连万人的方言他都会，万的方言意思就是各个国家的方言你都会。有学语言的，有人会，甚至我听说有人会六七种、六七个国家的方言，那就够了不起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没有爱都是个空。那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保罗真的有先知讲道之能，而且我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这也是保罗自己。他在阿拉伯旷野，他甚至他是怎么样，曾经听过隐秘处的言语，被提三层天，各样的奥秘，还有各样的知识，就是说样样都懂，样样明白，样样知道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还能够叫他移山，信心好大，能有移山的信心。但是如果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，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这张圣经呢，实在是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是爱。没有爱，一切的一切都是空，它就是没有分量，它就是没有价值。你会讲到，你明白各样的奥秘，你有各样的知识，真理的知识也讲得头头是道，表明这个人很有恩赐。爱是生命的流露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头脑的知识，你也都懂，是恩赐，是才干，是才能，但是它不等于生命。你必须，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说，我们不能否定。那么干脆大家都不要追求先知讲道，奥秘不要懂，懂得干嘛呢？这样说法又是个极端了，是不是？你需要懂这些，但是你更要追求的是爱，是生命的流露，肯对付自己。如果你有这些而没有爱，那就是空洞。如果你有爱，你再加上这些，那就能够造就人，就能够帮助人。我们不能说干脆什么都不要，就追求爱。爱不是一个空洞，爱是借着先知讲道，借着你传奥秘，那个流露出神的爱来，表彰神的爱。没有爱，那就算不得什么。你那个移山又怎么样？移山倒海之能，现在这个中国人很夸口啊，能够移山，能够什么？愚公移山呐、啊，那个移山那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没有爱，你都强迫老百姓。给你干这，给你干那个，山都挪开了，那又怎么样？所以需要追求爱，这是第二点。不是不要追求先知讲道，也不是不要明白奥秘和各样知识，也需要有信心，但是你必须要有爱。第三节，我若将所有的纠结成了，这第三节更了不得的，叫做舍己牺牲。但是如果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又将所有的纠结穷人，这个人好像慈善家，是吧？大慈善家，又舍己叫人分烧，这都没有用。你舍己叫人分烧怎么的？现在一些个法轮功不是吗？还有一些个过去印度教的人，有一些个抗议，对某某问题抗议，把自己倒了个汽油，你叫人烧了也没有用，你没有爱，你不是爱的出发点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这一切到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一切都是空。如果没有爱，那么就是爱的价值是无可比。我想这个价值是什么？这个价值告诉你就是无可比。我们要周济穷人，我们要有所牺牲，但是也不要像这样的牺牲，你把自己分烧了，这不是圣经的话，这是异教之徒的热心，这是为这某种个别人呢，这种古怪人呢，可以说上帝叫我们爱，叫我们有舍己牺牲，但不是说把自己烧死，你毁灭了自己的 这个灵魂自己的生命毁掉了，那你就等于什么？等于你自取灭亡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些，我们今天要追求根本，就是爱。这一节到三节，第四节就讲了爱的定义，爱的真谛。真谛的意思就是爱的定义是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，是吧？你真正有爱，你一定要恒久的忍耐。到第七节，凡事忍耐。如果一看到这儿，哎呀，什么叫爱呀？两头都得忍耐。头一句，爱就是恒久忍耐。你不但忍耐，还要学习恒久的忍耐，这最难了。我们说忍耐，忍耐。如果你没有爱的话，忍耐到一个地步，你又爆发了，你根本一点爱也没有，还在从头学。恒久的忍耐，这个恒久的忍耐，真是主耶稣的爱才能够做得到，十字架的爱，恒久的忍，什么呀？在那里等待宽容罪人，总是这样的，一直忍耐等候。所以我们不要藐视他对我们的这个什么恩慈，他长久的对我们的忍耐。那我们也应该对罪人、对不信主的人、对于这个具体的一些事情，我们也要有恒久的忍耐。恒久的忍耐就不计算一切了，恒久的忍耐你就是不计较一切了，你就能够恒久的长期的宽容。忍耐里就包括宽容啊、包容啊，是吧？忍受了你就甘心了，又有恩慈。恩慈就是良善的意思啊、哦，我很忍耐，好呀，好厉害呀。你没有恩慈，你还有良善，这个恩慈很宝贝。圣经告诉我，只有神是良善的，没有一个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主的那个爱，才会有他的那个良善，他的那个恩慈啊。好，好比说，我们说我愿意借给你，借给你了，你非得还不可啊，那你就没有人恩慈。你愿意借给人很好，你关心他，但是一点恩慈没有。恩慈就是你要做到，既要借给人，既要有爱心，还要有恩慈，就是。里面是满有神的那个怜悯在里面啊。底下爱告诉你几个不，爱是不不不不不，这几个不很要紧。那就是说爱里面是完全纯全无瑕，不能掺杂这些个东西。这些东西都是私欲来的，肉体来，情欲来，什么？第一是嫉妒，不能有嫉妒。爱是不嫉妒，因为你真正的爱里面，他成功就是我成功。为什么嫉妒啊？因为他比我好，所以我嫉妒，对不对？他被人称赞，他今天特别的，哎呀，来来去去又是人人都喜欢，我呢冷落，跑到一边去，没人搭理我，我就嫉妒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有真的爱的说，就等于他的喜乐就是我的，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，他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，他的得胜就是我的荣耀得胜，那你就是爱不嫉妒，爱不自夸，自夸里面就有自己在里面，觉得比别人强。爱不张狂，什么时候张狂啊？在你得胜的时候容易张狂，在你蒙恩的时候容易张狂，在你有一点成绩的时候容易张狂，还这个己没有死透啊。还有呢，不做害羞的事。什么叫害羞的事？这句话在英文的意思，不做粗鲁的事，不做无理的事，就是无理粗鲁的意思。你在爱里面，你就不会这样对人粗鲁粗野啊，无理。那你要很有礼貌，你要很谦虚，这也是不谦虚的表现。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完全没有己。主耶稣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凡事就叫别人有益啊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应该到第七节啊，到第八节上面去。还有不轻易发怒，不轻易发怒就是说，不是说绝对不发怒，有些问题就要发怒。你拜了个金牛犊，摩西要发怒，摩西下来把法版就摔碎。但是不轻易发怒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发怒，一点事就着火。轻易发怒就是这个己不死，这个触犯了老我了，那我就要发怒啊，而不是以神的怒为义怒，以神的义怒为怒，是吧？轻易不轻易发怒，还有不计算人的恶，这真是爱了。因为爱是包容一切的罪。不计算人的恶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啊，第几节啊？第七节吧，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就是人家对我一切的亏欠，你不再想了，你不再计较了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计算人的，我们常常七年八年九年十年还要计较，不知多少钱以前值，而且想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这个第几节？第八节，比前四章八节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而且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 许多的罪就是这个是指着人家对我们的亏欠，你常常说起来就数的数的，说起来就念的念的，想起来他还要生气，还要跟人家讲没完没了，老是这点事。你没有遮掩人的罪，计算人的恶，这就是没有爱。你要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这是一个一切的不义你都不喜欢，恨神所恨呢、啊？神是公义的，他不喜欢这些，那我也不喜欢，只喜欢真理。所以这个爱是真理的爱，喜欢真理的人就要支持真理，拥护真理，高举真理，站在真理一边，而不是是非不明，真理不清。好好好，人家怎么说你都对，你都阿门，你都答应。你没有真理，不拥护真理，喜欢真理的人，我想是不怕得罪人。喜欢真理的人一定不讨人的喜欢，是以真理的标准为他的标准，而不是以人情仁爱为标准。喜欢真理啊，也只喜欢真理，不喜欢别的。啊，不是虚谎啊，他怎么他说的好听，你就怎么你就迁就他了？他势力大，那么他不对也是对，这你就是不喜欢真理。我们要喜欢真理，真理是铁面无私，啊，真理是大公无私，啊，真理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，啊。第七点，里面有四个凡事，这个四个凡事我觉得太宝贝了，这就告诉我们怎么学习爱，就更具体的告诉你，凡事的意思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做到凡事包容，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这四个凡事就是爱的一个表现。你能够包容了，那你就能心平气和了。你不能包容，那你没完。什么叫包容啊？能够原谅了，能够原谅了，能够不计较了。凡事相信，这个凡事相信并不是啊、他假先知你也信。这个凡事相信的意思说，在基督里面，你相信这个人他虽然软弱失败跌倒，我相信主还能改变他。这个是凡事相信。神的计划、神的旨意还没冲出来，你凡事相信。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那我们要活在盼望里面。这个盼望就是神的允许，你对神的允许，你要凡事盼望。神的允许，你一点不信，你也没有盼望。所以信心跟盼望也有关系，是吧？最后，凡事忍耐，凡事都要忍耐。神的工作，神的允许不是一下子成功的，忍耐就是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我们常常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哎呀，三年了，四年了。主让你再等下去，你再等再等，那么你就看见恩典了。在这个时间你就要忍耐，是吧？对许多事我们要包容，要忍耐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保罗讲的真宝贝啊，爱的定义。第八节的上半句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爱永不止息的意思，爱永远不失败，在英文的意思啊，永远不失败的意思。如果你在爱里面，那你就能够永恒的啊，这个不变。而且你永远不失败，永远不会使你跌倒，永远在他的里面能保守。好，我们对到这边来啊，我们现在看这边第十章第一节要到第十一节啊，我们就三节三节对吧？因为三节对那边两节嘛，开头是一节对一节。罗伯安往世界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世界要立他做王，了不起啊！现在已经开始做王了。你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，他根本一点都没有从他父亲有什么受教的地方。所罗门跌倒，他怎么样？他也没有受教。所罗门对待民不好，他也没有想一想。所以呢，罗伯安啊，往世间去，世间是勤勉的意思，勤勉、殷勤、勉励的意思，勤勉。如果罗伯安一做王，就把律法书打开，平生诵读，抄录一本，平生诵读，那也不至于最后弄得这个光景，是吧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我们要这个罗伯安一做王，没有叫神做王，他还是老我做王。所以结果呢，下面尼帕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，现在又讲耶罗伯安了。耶罗伯安是所罗门的一个臣仆，他因为所罗门要杀他，他怎么样？他要造反嘛，所罗门要杀他，他就躲开了。他这个人呢、你看这两节圣经啊，第二节我说这个耶路法安叫做见机行事，你杀我我躲开，你死了我快点回来，他就从埃及回来了。以色列呢就打发人去把他请来，所以他是暗得人心，就和以色列众人来见罗伯安，现在问问你罗伯安，如果你不好待我们干脆就躲开，我们就向回转， 所以这时候他已经得了人心了。当然这里有神，有神的允许，神的命令在里面。所以这三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罗伯恩得居高位做王，了不起吧？对着那边能说万人的方言也了不起，但是两下面告诉你，没有爱，你得居高位做王，你没有道都无益。为什么证明没有道啊？你看他所做所行所言，他有道吗？他根本没有道。做王最要紧的要把主的律法书要放在心里，没有道，所以你做王无益。那边你没有爱，你今天会说万人方言天使话语也是无益，是吧？两边相对，外面被立为王啊，这个罗伯安呢，外面被子民呢把他立成为一个王了啊，外面被立为犹大的王，对着那面什么呀？不过是明德罗想的薄，所以明德罗想的薄，正好就对谁？就对这个罗伯安，太对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完了完了，他什么里面什么也没有，是吧？做王了，空空洞洞，我们可千万受警戒。底下啊，对耶路伯安啊，耶路伯安是什么？大有才能，大得人心。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做王的，但是他也是用尽手腕的，我该躲躲开，我该回来的时候回来，是不是？大得人心，是大有才能，大得人心。对他这边，对他那边，仍然是无爱都算不得什么。那边就告诉你，保罗说你没有爱，你都算不得什么。啊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你用先知讲道之能，也不是嘛，大有才能啊。但是怎么样，没有爱你都算不得什么。这边罗伯安啊，一会儿躲开了，一会儿回来，叫什么？见机行事，权位己。他见机行事，他可能一切都是想了个周到啊，见风使舵，权位己。对着那边就信心能移山，信心移山却没有爱。那边呢，你信心移山你很好吧，你好好本事大，你山都能够躲开了。耶稣说你们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大，你们就能够使山都挪开，但是你要有爱，没有爱那么你算的什么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却无爱，那边就是全为自己。耶路伯安有几分爱呀、啊？刚才我们说罗伯安里面没有爱，耶路伯安里面也没有爱，也没有爱，只不过用手腕大得人心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还是二三两节啊，我们看啊，样样明白却没有爱。保罗说我有先知讲到这呢，我又明白奥秘，我又有知识，你叫做样样明白却无爱。对他那边去就是谁？就是耶路伯安，处处得势只爱己，也是没有爱。他现在多得势，还没正式做王了，以色列就把他请来了，一块去见罗伯安，得势得很，但是呢他完全为自己，只爱己，这边却没有爱，所以都没有用，是吧？所以爱的价值胜一切。对他这边呢，也可以对所罗门，因为这里耶路伯安是逃避谁？逃避所罗门。耶路伯安是谁？是所罗门的臣子。为什么所罗门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啊？最后死去 啊得罪神呢 啊空空的做王，智慧财宝胜天下，样样都胜过天下，列王都比不了，空前又绝后。但是对着这边不如爱的价值是胜一切，所以我们要得到爱的价值，爱的价值胜一切。你不要像所罗门，智慧财宝胜天下没有用，最要紧要有得到爱的价值。第二第我们再看啊，第四节四五六，你父亲是我们，这不是什么？他们就来见罗伯安来了。下面就是他们百姓们呢对罗伯安所说的话，你父亲是我们负重的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的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这个要求实在也很合理，对不对？很合理啊，我们这么受不了了，一直是你这个劳民伤财，叫我们这么做苦工，那我们现在请你让我们轻松一些。还有一点我要补充，罗伯安的意思是解放者，他做完本应该是痛苦的百姓得到解放，得到释放，但是呢你看看他面对着这么痛苦的百姓，他简单回答都不会回答啊。所以第四节就是这两边相对了，恳求减轻重恶啊，这个百姓痛苦啊，请你啊使我们的重恶减轻一点。 对他认免去，就无神爱净徒然，所以没有爱呀、啊、你不能减轻人的重恶，所以都是徒然、啊、一面是恳求爱释重恶，释就是释放的释，能够把重恶释放。对的，那边没有真的爱仍然无益，保罗说我没有真的爱，我仍然是与我没益。对的，那边的第三节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呀、啊、你这些穷人，你舍己牺牲，你没有爱还是没有益处、啊、就是说只有神的爱才能够真正叫人得释放。耶路撒名字叫解放者，他不能够叫人得解放、啊、所以一面这边是什么体明疾苦，我们应该体会明的疾苦。对着那边就是追求真爱，要追求真的爱，不是把自己烧掉，而是你要追求真的爱。五六两节罗伯安就说了，你看看罗伯安、啊、说明他没有爱，说明他里面没有道，所以他马上怎么回答，第三天再来见我吧，您就去了，说明他一时都回答不出来。一个人有爱的话，你马上就流露出来了，他都流露没有，搜刮脑筋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！你们回去吧，第三天再说。罗伯安的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，罗伯安就来问他们，跟他们商量了、啊、自己没有办法，只好商量，那也可以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不懂，我不知道，那我谦卑一点去求人跟商量，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证明。实际上呢，商量以后呢，他又不照着去做，说明他在无心。一个没有爱的人，他根本没有心。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刚才完了第四，现在第五第六两节，一时不能回答，多可怜呢、啊、一时不能回答。对着那边就对保罗能够传出爱的真谛，保罗就能够做出回答。保罗的回答就是对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教会就缺少爱，哥林多教会是分门别类，哥林多教会注重恩赐。所以保罗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仰，有望，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所以保罗能够做出回答，那边呢一时不能回答。还有这边是什么呢，问老年的主意。对着那边就是开始解释什么叫爱，谦卑怜爱谨守，这叫爱。爱是不什么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这不是告诉你要谦卑，你要怜爱别人，你还要谨守自己，自夸就是不谨守了。谦卑怜爱谨守、啊、这就是老年的主义、啊、两边相对、啊、我们再看还是这边五六节，那边第四节、啊、什么叫老年人，老年就生命老练、啊、老年我们要做老年人，其实不是年岁，乃是灵力，生命老练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会恒久忍耐、啊、一个人生命老练的人就恒久忍耐，你才真正有爱。一面是罗伯安面对困苦的百姓，这不是困苦百姓吗，对着那边告诉你需要什么，那边就是恒久忍耐爱心。这么困苦的百姓，你应该对他什么态度，在所罗门的时代他已经苦透了，你现在应该什么，应该有恒久忍耐爱心，可惜他没有啊。第七节，老年对他说，王若恩待证明使他们喜悦，用好话回复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这句话对着那边就是第五节，你看看第五节两杯相对，那边第五节有四个不要。第五节对着这边是怎么样，对着这边就是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来牧养神的子民，老年的主义是什么，就你应该怎么样的善待你的子民。王若恩待证明使他们喜悦，用好话回答，这里面包括什么意思，这里面就两杯相对啊，一个怎样牧养子民，对他那边就是爱不轻易发怒，你别这样一下就跟人家发脾气发怒，那你这个小羊都要吓死了、啊、一面是舍己爱心待民，所以老年的主义就是这个意思，要舍己爱心来待民，你要恩待他，你怎么恩待他，你自己要舍己，你要用爱心来待民。对他那边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四个不里面第一个不轻易发怒，第二个不求自己的益处，那你要舍己爱心待民。还有这边你要用好话回复，对着那边就是不计算人的恶、嗯、一个不计算人恶的人，他就会用好话回答，要不然的话出气就来了、嗯、还有一个意思，不什么呀，不做害羞的事，就是不无理待人， 这个原文的意思我们要把它解释出来，不无礼待人，对着这边来就是永做王的仆人，那你才能够永远做王的仆人啊、就意思说这些百姓才能够服服帖帖的听你的话，做你王的仆人。如果你这样善待他的话，你看看老年主义多好啊，跟他讲的这么清楚，虽然简单一句话啊，但是他怎么样，他后来并没有听。所以八节九节，王却不用老年的主义，就和他一同长大的那些个少年人，他跟他们商量，就是他喜欢这些人，从小一块长大啊，脾气秉性血气啊，骄傲狂妄都一样啊，就说了，这边对我说，你父亲是我们腹中的，兄弟是我们亲生亲，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他们，自己都没个主意啊。所以后来最后就采纳少年的主意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他不用老年主义。什么叫老年主义？你看对着那边啊，第六节对着那边，什么是老年主义？就是只喜欢真理。老年主义就只喜欢真理，两边相对，拒绝老年主义。他为什么拒绝老年主义？你看对的那面什么样？不喜欢公义真理，你不喜欢公义，不喜欢真理，那面是告诉你说你、什么叫爱？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说明罗伯安是不喜欢公义，也不喜欢真理，不喜欢公义真理，所以他就拒绝了老年的主义。第十节。从他长大的少年，你看怎么说啊？这些人这么狂妄，说这名对王说：“你父亲是我们腹中的，兄弟是我们亲族的。”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，教给他，教给他怎么样回答？怎么说呢？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要粗。你看，就这节圣经两边对一下，这叫狂妄啊！这不叫狂妄吗？充满狂妄血气，那些少年的主意，你听这个话。我的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都粗，狂妄到极点了，充满狂妄血气。对他那边就四个凡事，那边就凡事包容相信。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追求爱心的人，他会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相信。这边是充满狂妄血气，还有这边是充满虚谎自夸，这不自夸吗？你小拇指跟腰能比得了吗？小拇指多窄呀、啊，多小啊？他说比他爸爸腰还要粗，那叫做充满虚谎自夸。对着那边凡事盼望忍耐，一个人凡事盼望忍耐，他不会虚谎，他不会自夸，就说明罗伯安呢、这个少年就是整个的反映了罗伯安的本质本相。少年的主义实际就是罗伯安的主义。所以我们看怎么样有四个凡事啊，总体来说，这第六节在那边有四个凡事，我们要做到四个凡事，对着这边来，你才能有做王的生命。罗伯安外面做王，实际他没有做王的生命。还有一节啊，我父亲是你们负重的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就要用蝎子的鞭来责打你。可见的所罗门也够厉害的，用鞭子打人，为什么呀？这样给他干活啊，做苦工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什么？爱是永不止息，这边是毫无怜爱心。这个少年还有一点爱心吗？这少年就是代表着罗伯恩呢，是吧？一面是爱心得人，爱永不止息嘛，你用爱才得人。那边是蝎鞭打人，用蝎子鞭呢来打人。你要爱人都来不及，你还要打人，还用蝎子鞭来打人，那么一打就是叫人家被蛰一样的痛苦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爱如死之坚强，那面是记恨如阴间之残忍。什么叫爱永不止息？这个爱是爱神爱人。那面对他这边来是什么？这个少年的主义就只爱自己，说了半天你说他爱谁，倒有一个爱，爱自己。一面是只爱自己，对他那面就是爱神爱人，所以爱是永不止息。好，这就第一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十二节到十九节，对的那面是八节的下半句，八下到十三节，题目是切求爱尽完全。我们不但要切切求爱，还求主让我们能够尽到完全。无神爱失一切，你没有神的爱，你什么都失掉，失掉一切。 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从这边看八节的下半句，八节的下半句是什么呢？这里告诉你，先知讲道之能终归于我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那就是说到先知讲道之能，这一些个是造就人的，这一些恩赐终有一天是有限的，要停止的啊！而且有一天连知识都归于无有。为什么呢？后面也告诉我们，因为将来你跟主面对面，你样样都知道了，你都不需要知识了。你什么知识？你到主那你什么都懂了，是吧？所以底下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保罗多谦卑，保罗是样样都懂啊，先知讲到明白各样的奥秘，他都觉得我们很有限。确实人就活在有限的当中，有限的时空里面，有限的一切里面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领悟，我们的智慧，样样都是有限的啊，应该这样承认。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嘛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所以那完全的就指着基督。等到那个来到，所以我们今天天天要看到自己的有限，我们天天要追求那无限的，而且我们要等候，警醒的等候那一位来到。那位是谁？就是主基督，他是完全的，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。所以我们就真承认我们真是有限的很，因为有限，所以我们要更追求。你别觉得哎呀，我这篇呢讲得好，我常常是体会到，我这次看完了以后再看嘛，哎呀，可能还会有一点体会。你再好好细看，你到明年再看，你体会会更多一点点吧，起码多一点。这就说明我们人很有限，但是你好好追求，主还会给你一点。第十一点，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这成了人就把孩子是丢弃了。保罗这个是比喻的意思。就是我们在世的年日，我们一切都有限，所以像小孩子一样很幼稚。孩子代表幼稚，也代表这个有限，也代表无知的意思。那样样不够嘛，不成熟啊。既长大成人了，那么孩子只是丢弃的啊。所以我们要长成熟啊，要到成熟的地步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来观看，模糊不清。这个镜子不是让你来照自己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对事情的认识，对真理的认识，对一切的认识，就好比这个镜子一样这么模糊。因为古代的镜子不是现代的镜子，是铜的磨成的镜子，你是看不看出个轮廓来，你看得清楚吗？你根本看不清楚，是吧？雅各书第一章的镜子是让我们照，那是指着主的话像一面镜子啊，清清楚楚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相。但这个镜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承认我们在今生有限的时空里面，有限的这个经历里面，有限的人生里面，我们一切都是不够清楚的，模糊不清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讲自己是绝对，你绝对好啊，你绝对正确啊，只有主是绝对的，只有真理基督是绝对的。我们的认识就有限嘛，是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所以我们要渴慕追求到那时。当然像摩西，像以先神的仆人，他们今生就经历了跟主面对面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你要渴慕到山顶，你要进入至圣所，你要幔子裂开，肉体死透，那么你真是好比跟主面对面。但是毕竟这个面对面是灵中的面对面，还毕竟不是真正你肉身当中跟主面对面，还不到，因为你见主才可能。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了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所以这一段不就告诉你，人多么有限，样样都不够不足啊！到那时就是什么呀？就全知道了，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。摩西就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知道，那但是我们能不能对神面对面全知呢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肉身当中，活在有限里面。但是我们要追求啊。爹，如今长存的有限有望有爱，这其中最大的是爱。那就告诉你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？追求爱，爱是无限的，样样有限。先知讲到奥秘，你得了，你知道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你都知道，但是爱是无限量的，爱可以一直追求。啊，最大的是爱，告诉你，虽然信心啊，这个盼望也很宝贝，也很重要，但是爱是最大。既然是最大，所以我们要追求爱。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就是你们要追求爱，应该是跟十三章连起来的，所以你们要追求爱啊。 所以对他这边来，我们现在看十二节，从十二节开始。十二节，耶路撒和众百姓遵守罗伯安所说的，第三日真来了，来见来的话就这么行了。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。那这些圣经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你看看这些个百姓啊，他们现在心目中啊，只有一个领袖，就是耶路撒安。他们就想依赖他。今天呢，看见呢耶路撒安呢又是有才干，也很有力量，很有势力，那么就来靠他。其实他依靠耶路撒安以后，终必失败，一定也是败落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十二节、对着那面去，是什么呢？恩赐终归无有，你不要靠恩赐，对着这边，你不要靠耶路撒安，你不要依靠人，依靠人终败落，有一天你一定败落。耶路撒安以后也完了，那么你也完了。耶路撒安到第二代就完了，那你们恩赐终归无有。十三节，罗伯安王用严厉话回复他们，不用老年所出的主意。你看啊，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，这说明他却自讨苦吃啊。这样的话就等于他等于把自己都给什么陷到里面去了。对着那们一切有限，求爱无限。为什么用严厉的话？没有爱，没有爱，也让百姓看到多有限呢？你求王，王有什么用啊？这个王都是这么厉害，严厉的话回答，没有爱，求爱才是无限。你求谁呀？你求爱才无限。这些百姓就说明罗伯安这样严厉话叫百姓失望了。两边相对，仁爱残忍，对着那边去，神爱无限，神的爱是无限的，人爱多残忍呢、这么厉害的话就回答他们。第十四节，这是少年所出的主意，对他们说，下面就是严厉的话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，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线子鞭来责打你们，这是狠呐、狠心人呐、来对待百姓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乃是出于神，为要应验耶和华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路巴安所说的话。那这些就告诉你，出于神，神是早预见早知道，所以就也要立这个耶路巴安做王。这就是所罗门犯罪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原因，所以造成这样光景。两边相对啊，对着那面去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怎么等候那完全的来到，就是我们要等迎接面对主来。这边是不知从父受教，罗伯安呢、为什么采纳少年的主意？说明他没有从所罗门的失败里面受教。所罗门已经对百姓够苛刻的了，够严厉的了，他还要严厉。所以一面是不知从父受教，对他这边那边去，就是你如何面对主来呀？你怎么面对？那完全的来到，你怎么面对？一面是拣选少年主义，那对他那面就有限的必归无有，你这世界一切有一天都要归于无有。那面呢也可以对百姓啊挨打痛苦不堪，痛苦到极点。你看这百姓多么苦，本来希望你罗伯安能给我们轻松一点，给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解放，得到释放，但不但没有，而且呢更加痛苦，这叫做挨打。你不挨打吗？那鞭蝎子鞭来打他，挨打痛苦不堪，对着那边等那完全的来到。那你只有一个，就是等候什么？等候完全的来到。所以今天很多信徒困苦啊，困苦，因为什么？心里有重恶，没有人真正给他们得到释放，帮助他们啊。所以两边相对。十五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我们要效法谁？效法中普先知亚西亚，就是传神的话，把自己一件新衣服都把它撕成十二片，这么忠心的传神的话，效法中普先知，对着那边追求尽到完全。完全的还没有来到，但是我们要追求尽到完全。这是十四十五节，一面是应验预言，这件事情应验了先知的预言，应验预言，那面是预备主来，主来的预言也都要应验。这边是只效法恶，对他那面告诉你，你要当效法善， 那完全的要来到，我们今天要效法善，要追求善。但这边呢，这个罗伯安采纳少年的主义，说明还是效法恶，不效法善。在约翰三书里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效法恶，只要效法善。行善的属乎神，行恶的未曾认识神。罗伯安就是效法恶。好，在底下我们看十六，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呢？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，没有关涉。以色列哪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大卫家呀，自己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。你这么一严厉，结果你大失民心，百姓就各归各家了。这就是没有爱的一个结果，是吧？今天那边讲爱，这边就告诉你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罗伯安这样的没有爱心。那么你的结果什么？你就大失人心，连国都亡了，不是，连国都分裂，两边相对。所以这个罗伯安呢，对着那边就对那个话语心思都像孩子，幼稚，还做王呢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这么无知，话语心思都像孩子，所以对他这边来就大失民心，各归各家，百姓都各归各家了，大失民心。这边本当长大成人，罗伯安，你都做王了，他岁数也不小，我们知道，结果什么？本当长大成人，但是对他这边来是绊倒民，国分裂，把百姓都绊倒了，百姓说各归各家吧，我们跟耶西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？绊倒民，国分裂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想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光景，轻易就跟人，他现在不跟罗伯安了，我跟耶罗伯安去了，耶罗伯安好到哪里啊？最后跟耶罗伯安倒更走邪，信仰都破产，是吧？叫做轻易跟人。所以对着人们也可以对，如同婴孩，我们不能够心思意念老是跟婴孩，那么你就跟人吧，跟着罗伯安不好，现在跟谁？跟耶罗伯安去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轻易跟人，对他那边也是如同婴孩。那么保罗的话很好，当丢弃孩子的事，等到完全的来到，你长大了，你就把孩子的事就丢掉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丢弃孩子的事。那保罗他的原意是指着我们不完全有限的都要丢掉，我们也将来见到完全见面对面见主。但现在我们这些也代表灵性的幼稚吧，要丢弃孩子的事。但是对他这边呢，罗伯安不肯舍弃自己，所以他不肯丢弃孩子的事，还是个幼稚，无知又幼稚。好，再看十七十八两节，唯独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，罗伯安仍做他的王，多可怜，就做犹大支派的王。罗伯安王还不甘心，失去了这么大批的百姓，国都分裂了，不甘心，他派遣掌管服苦的人去镇压哈多兰，哈多兰就是给他掌管服苦的人呢。去镇压以色列人。我们这个掌管服苦的人，那是指的什么呀？所罗门的年代，前几章不是提到吗？是专门来监管那些个迦南人的，服苦的人是迦南人。你用镇压仇敌的方法，你来镇压百姓，你用镇压迦南七族的人的手段，你来镇压百姓，以色列听你的，结果怎么？结果把他打死，罗伯安吓得也赶紧回来。这就是他的一个想镇压人的一个结果。为什么这样啊？老我还不肯谦卑，老我还不肯下台，还不肯接受教训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镇压百姓，狼狈逃命，最后你狼狈的赶紧逃，不逃差点自己也被镇压，也被死掉。那边就谦卑认识自己有限，不肯谦卑呀，我们应该谦卑认识我们的有限，有限。罗伯安还不服气，根据列王上我们的罗伯安以后就是大大的这个什么呀，这个召集军兵啊，这个结果就十八万人要去打北国，结果后来神拦住他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就谦卑认识自己有限，这边你镇压百姓狼狈逃命，你差点命都没有了。还有当追求与神面对面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跟神面对面了，我们不够，我们现在没有，我们有限，但是我们应该追求与神面对面。那对他见面了，老我做王与神隔绝，罗伯安根本见不到神的面，他不懂得什么叫爱，他没有神的心，没有神的爱，他根本不体贴百姓的疾苦。所以 追追的那么，你就要追求与神面对面。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人，他才什么？他才会有神的心，有神的爱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什么？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对着这边就是罗伯安，罗伯安就是不肯自省。你不肯自省，你到这个地步啊，自己的官儿，这个哈泽莱也死了，自己赶紧逃命，差点死掉了。你现在应该自省啊，他还不肯自省，不肯自省。对着那边就是你永远模糊不清，模糊不清。最后一节啊，我们再看十九节。这样以色列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，背叛了大卫家就是一直背叛了大卫的那个爱的道。这说明什么？以色列背叛了大卫家，说明罗伯安自己先背叛了大卫的道，大卫的爱，大卫的爱道。他里面没有大卫的心，他不效法大卫，所以今天全民以色列都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没有爱国分裂，最后你国家都分裂。我们看看现在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是两个国家，南朝鲜北朝鲜，北越南越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分裂的观点。从前还有东德西德，是吧？现在是合并的，因为世界上没有爱，你怎么样？互相就是增进争夺，所以对着那边就追求最大的爱。一面是没有爱国分裂，所以我们要追求最大的爱。那为什么今天罗伯安遭遇这样光景呢？以色列都背叛了大卫家，都离开了他，背叛大卫家就离开了他的意思，那就是顺情欲受败坏。两边相对啊，顺情欲受败坏，那面是顺圣灵充满爱。我们知道爱是哪里来的？罗马书第五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，圣灵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才有爱。你顺圣灵你充满爱，你顺情欲你受败坏，两边相对。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爱道，那面是背叛了大卫的爱道，两边相对啊。基督就是爱，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才晓得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这叫爱。所以今天的这个约翰福音，不是这个灵前十三章啊，这个爱呀、啊，我们实在要好好对照。我每一次读啊，我觉得这次读啊，自己觉得更觉得宝贝啊，比以前更觉得宝贝啊，就让我们懂得到底这个爱是什么爱。这个爱是圣洁的爱，这个爱是从清洁的良心、无愧的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爱。就是提前一章五节，提前一章五节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这个爱就是保罗所说的爱，是什么？从清洁的心，所以我们要追求清洁的心，从无愧的良心。你被良心还受责备，嘴巴不说，心里还恨人，你良心在责备你，你就是没有爱。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伪的信心，不是虚虚假假，真真实实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爱，这个是爱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有真理的爱，这个爱是真理的爱，这个爱是圣洁的爱，这个爱是公义的爱，这个爱是圣灵里面的爱。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，你没有圣灵，你不追求圣灵得不到爱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圣灵充满。你看使徒时代为什么他们充满了爱，爱火焚烧，为道迫切，拼命的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作践。为什么？因为五旬节的灵啊，马可楼上啊，圣灵浇灌下来，把神的爱浇灌下来，爱火焚烧。所以神的仆人呢、啊，回答那些个灵恩派的人，人家问他，三十年代就有灵恩派，那个时候山东啊是最厉害，人家问他讲关系方言也好，关系灵恩派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追求圣灵充满，追求最要紧的就是追求神的爱，不是方言，不是其他的恩赐。你追求圣灵充满，你诚心，你最要紧的就是追求神的爱，让神的爱好好的浇灌我们，爱火焚烧。所以你看跟圣灵充满里面烧起来，怎么烧起来？神的爱把你烧起来，神的爱火把你烧起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去随从少年的主义，要随从老年的主义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老练， 真正蛮有主的那个恒久的忍耐，恒久的爱心啊，让我们实在啊，我觉得我也不配讲，因为我一点爱都没有啊，常常是凶巴巴的啊，所以求主怜悯。有的时候人情人爱那更糟糕，更绊倒人，一时的你今天对人很好，明天一点爱都没有，那说明你这个爱根本不是真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人情人爱，我们要追求基督的那个爱，那个爱是不改变的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永远不废掉，永远不会这个失败的这个爱。而罗伯安呢，真正叫做一点爱情都没有啊，所以这张圣经正好对罗伯安那更看明了啊，罗伯安没有，他追求了半天就是爱自己，只爱自己，只心疼自己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是坚守道，圣灵父，你怎么圣灵父？你要牢牢的把主的道守住，或者老守道都可以，守住啊！你要守住神的法则，好像什么？好像守住自己眼中的铜门一样，好像爱护自己眼中铜门一样，是不是？坚守道，圣灵父，切求爱，大赞美，那我们才能在这个哈利路亚颂美里面有份。切求爱，大赞美，老守道，圣灵父，切求爱，大赞美。